那摩西要求上帝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的时候，上帝说，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你只能见我的背。他的荣耀在摩西面前经过，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这是在摩西面前的宣告，也是对众子民的一个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这样的经文在诗篇、在历史书、在先知书、在律法书都出现，是神他自我的一个启示。他是谁？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旧约出现13次，12次是用在神的身上，这是神他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满有怜悯的神，也同时说出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一个需要。今天晚上跟大家来思考爱与怜悯。我们属于神的子民，也应该知道什么是怜悯，应该经历过神的怜悯，也知道要去学如何去怜悯。今天的故事，这个比喻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有个律法师，精通律法的人，起来试探，就是考试，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事情，考试，考耶稣，一个通常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题目，我该做什么承受永生，也是在圣经中间几次被问出来的题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犹太人对于得到永生的一个看法。我曾经听过有人的奖章被吹到地下去的那种，而且没有写第几页的那种惨剧。所以耶稣对他问的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永生是用善行得来的，我是好人，神把永生给我，是我配得的，我刚当得的，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这个终极的问题问错了，所以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他说：“你既然是专家，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呢？”所以这一类的问题，耶稣没有问他说：“你怎么想？”他的问题是说：“神的话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至终的答案是在神的话的启示的中间。所以神说：“你读的是怎么样呢？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回答说：“要全心爱神，全心爱人，这是律法的精义。如果人能做到这个，就必得永生。”这是他的概念，也是当时非常正统的一个回答。耶稣说：“你答的是 orthos， 我们现在出现这个 orthodox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正统。”正确，你答的是。可是这个律法师呢，也不是好玩的，他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是一个饵，是要看你怎么回答。他看耶稣啊，常常跟罪人睡在一起，那么他对什么礼拜天礼拜六这个安息日这些好像都不大好好守，那么说不定是有问题。所以从个简单的问题开始问他，看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神学上的漏洞。所以就从一个稍微有点麻烦的问题开始问他：“谁是我的邻舍？”我们亡在罗马人的手下，罗马人是我的邻舍吗？罪人是我的邻舍吗？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的邻舍吗？谁是我们的邻舍？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比喻是要他们能够明白，比喻它是有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固然比喻中间常常非常的丰富，有时候解起来的时候可能过分解了。在这里面我们看这个答案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说有个人下耶利哥去，因为耶利哥比耶路撒冷低很多，耶利哥在海平线以下 850尺，所以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长久住人的一个城。耶利哥是非常久的一个城，有人说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城市之一，可能有10000年左右的历史。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要下去3500尺的样子，所以是下耶利哥。如果你们去过那一带，就知道说这是17里路的路程，然后但是弯弯曲曲的路程，17里路的路程，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0里路的样子，然后要降3500尺，所以呢，其实坡度蛮大，而且有很多的山丘，所以路在山里面转来转去，所以看不远，许多地方强盗可以躲起来。如果你们经过那里，就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一段路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段路从前有人叫做 The Way of Blood， 很多人在这里要流血的，很多人在这里要被抢的。Lightfoot 这个解经家说，在那个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有12000个祭司跟利未人住在耶利哥，那是啊，是一个耶路撒冷的 suburb， 这个样子，很多人住在那里。那么这是在耶路撒，这是犹太人的区的里面，所以在路上走的人呢，大体上都是犹太人，虽然这里没有明讲。有一个犹太人，不是 有一个人经过那里，结果被落在强盗手中，结果被剥了一肠，打个半死，把他留在那里就走了。这是这故事的这个啊，把这故事讲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前提。偶然有一个祭司经过这里，我们生命中间充满偶然，其实也许我们生命中间就是一些一串的偶然加起来吧。如果神是创造天地的，所有事情都在神的眼目之下，真的有偶然吗？也许只有我们留不留意吧。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徐志摩写的一首短诗，叫做《偶然》。有人说这是他所写的诗中间形式上面最完美的一首诗。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心波。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便消灭了踪影。讲到一个偶然的事情，但是我们晓得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的时候，心中可能是相当的复杂，不然我不大能够分辨到底是为林徽因写的呢，还是为陆小曼写的。他底下接下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晚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个你最好要忘掉的事情是一生忘不掉的事情，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也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想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晚上，在撒玛利亚路上有一个人经过那里，偶然经过那里，这个偶然时刻在不同的生命中间印下不同的印象。偶然，注意偶然，我们需要有个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每时每刻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有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在西元前721年，当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掳去之后，那么有些他把撒玛利亚人又掳走了，剩下的一批穷困的瘦弱的留在那里呢，同时这个亚述人就迁了一些外邦人，巴比伦人就住在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所以与他们通婚，然后犹太人就看他们不起，说他们已经把神的真道败坏了，他们与别人通婚，所以血统也败坏了，所以成为他们之间彼此为仇。到耶稣的时候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耶稣在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还被这些文士骂他，讥笑他说，你也是撒玛利亚人，这是讥笑中间骂人骂得最凶的话之一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相当不好的关系。雅各跟约翰跟耶稣他们经过撒玛利亚村庄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跟约翰还要从天上把火降下火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偶然经过这里有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他是旅行的，他不像刚刚讲的一些人，他们是住在那一带，撒玛利亚人不住在那一带，所以他是比较走远，经过这里，也许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许做生意经过这里，他们行路，他行路来到这里。那么我不晓得你的行路行行怎么样，要说我的话，就是一个箱子，一个箱子中间带着这一个礼拜或者这一个月在外面所需要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每一样都是要的，这叫 traveling light。 我不晓得这个撒玛利亚人 light 不 light， 带了他的行李呢，就经过这里，看见这个人，看见这个人倒在这里。刚刚的偶然是忘记讲，我们讲了太多忘记，经过一个祭司，经过一个利未人，这两种人在圣殿中间是来，如果是来管理慈善事业的，就是说民众有些需要，那么这个或者教会或者说圣殿要来供给他们，谁来供给他们呢？谁来办理这种事情呢？就是祭司利未人所做的事，这是他们的责任。但是经过这里看见人倒在这里的时候，这有点不大方便。为什么呢？他们有事情，这些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对于洁净治理蛮讲究的，如果这个人死了的话，这个碰到之后非常麻烦，所以呢看看他不知道死了没有，如果没死的话，这个强盗一定不太远，强盗不太远就有点危险，如果死了的话碰到他更麻烦，所以呢从个别边上过去最好不要去碰这里的问题啊。这是祭司利未人他们所尊重的犹太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偶然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动了慈心，没有从路的另外一边过去，动了慈心 moved with compassion， 英文这个字 compassion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 come 一起 combine come 合起来一同 passion 受苦。所以 compassion 慈心什么意思？就是经历或者说与他一同受苦，这叫做慈心，这叫做 compassion， 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非常特别，它只用在耶稣自己的身上，或者耶稣的比喻中间代表神的那个人的身上。这里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我们知道耶稣看见瞎眼的人动了慈心，麻风的人动了慈心，看这些人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动了慈心，那个一个非常大量的王看见一个人欠了债还不出来动了慈心，浪子的父亲看见这个浪子回来动了慈心，都是比喻神的，都是比喻神的。这个撒玛利亚在这里很特别，这是一个他们看不起的一个人，跟他们为敌的一个人动了慈心。那么可见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中间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代表基督或者代表神的慈爱，就上前包裹扶他带到拿出，动了慈心之后一连串动词出现，不是在心里面想起哎呀我好难过，至于许多的动作，上前包裹扶他带到拿出，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帮助这个人。我刚刚讲说他拿他带的东西，不是他并不晓得这个事情要发生，他带的东西是自己他路上需要用的东西，是不方便的事情，拿出来帮助这个人。然后2000银子，相当于2天的工资，如果按照各位的收入的话，你们的收入的话，把你们的 benefits 算在里面的话，大概是500-600块钱，这2天的工资。那其实在路上带，你们如果行路带500-600块钱是带了不少了啊，就是很多钱要拿出来了，拿出2000银子，然后交给店主，叫他照顾这个人。如果还有更多需要的地方呢，他回来之后呢，再来还给这个店主。这是整个比喻就听到这里。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人信誉大概不错，店主大概认识他，所以呢有 credit。他说我回来还你，没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这个题目。然后耶稣在这里面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人的 手中人的邻舍呢？他反过来问，不是说你犹太人走在路上看见跟倒在那里的人，那是不是你的邻舍？不是这样问，是你是倒在路上，你是蒙了一个人完全你不配的，他跟你本来就是有仇的一个人，这种人居然好像把他自己的所有拿出来帮助你，到底谁是你这个 神的灵舍。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不是说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人不肯讲撒玛利亚人，讲撒玛利亚人嘴巴讲不干净了，恐怕还洗洗麻烦。是灵舍，是怜悯他的，是怜悯他的。还记得这个故事的题目是如何做什么才能得永生，答案到这里显出来了，是怜悯他的。所以也许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话去做，必然得着永生，但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照着神的话去做。每一次这个题目在这个问题中间，随便谁来问这个问题，这个都显现出来人没有办法做到神对于人的要求，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如果你承受了，你碰到了神的怜悯，你是那个倒在路上的人，被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一个爱临到你的身上，一个 radical grace 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被这个事件改变，你变成一个有怜悯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得永生，行律法是 a way of life。如果我们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照着律法去做，但是它不是 a way to life， 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行律法而得着永生。这个概念在这个故事中间两个都有。因为时间上比较紧，我知道牧姐特别多给我一点时间了，那么我讲我个人在学怜悯这个功课，在学这个学做撒玛利亚人，可以说四十几年来的经验到底是如何。这段话，这段故事，这个经文，大家记得有三个重点。第一，怜悯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甚至你的仇人，一个概念。第二，怜悯的场合，什么情形之下你怜悯别人，随时随地，甚至于在最不方便的地方，最不方便的时候，也是你怜悯人的时候。第三，怜悯的方式，怎么怜悯人？爱人如己，不遗余力。这个强盗说，看见这个行路的人说，你的就是我的。这个祭司经过说，你的就是你的。这个撒玛利亚说，我的就是你的。怜悯是不遗余力、爱人如己的一个行为。耶稣对于这个问他的这个律法师说，你照着去行吧。不是说你答对了啊，你答得很好，不是你答对，不是你的概念对了，你照着去行吧。有人真能照着去行吗？我刚到美国就读到这个 Time 上一个消息，我大吃一惊。原来在 Queens 的 Kew Garden 有个29岁的女人被在早上被人追杀，然后杀了就是杀他，就在叫又逃又追又杀，弄了半个多钟头。这个时候呢，有许多人打开窗子来看，说街上什么事情。原来有个女人被杀，然后一共有38个证人都看见这个事，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叫警察说这里有谋杀案。所以记者就来访问他们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守法奉公守法的人，怎么没有一个人来怜悯这个人呢？他说 We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因为我打了警察，警察问我说这个等于还等于我跟这个人有什么预谋，这个一报警麻烦呢。所以呢，最好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我们爱我们的人，这个人跟我非亲非故，我去怜悯他干嘛？撒玛利亚人是仇人，如果我们在抗战的时候，你看一个日本人倒在沟里面，你要去救他，你救他吗？说日本人倒在沟里面，好，我车子过去压他两压。怜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就是这一类的怜悯。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要怜悯我们。除非我们经历了这个怜悯，真是晓得这个怜悯是什么样的一个怜悯，我们不会真的会去怜悯别人。那么我想这个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个心态在中国人也很多啊。那么我在1965年，那时候回去就四十几年，一次开车子从 Cortland New York Cortland 开车去 Ithaca 13号上公路， 那时候还买了一个车子，比较好一点的车子，我一个破车，现在一个新的破新的旧车，两个门的这个白色的 Plymouth Valiant 是225 cubic inch 的 slant six 引擎。哦，这个车真好，开开开开开，看见路旁有两个小乞丐，黑人乞丐伸出大拇指要搭便车。那个时候搭便车已经是非法了，因为有开始出了事，那么现在根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那时候只是政府说不要去这个载这种要搭便车的人，所以我经过那里一看，当然就继续开下去。可是这个这种眼睛啊，这个真的看你，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下忙的眼睛，这个丢不掉，这个就是偶然一样，这个东西有点麻烦。看了一下之后呢，忘也忘不记，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大概走了五里路，这样说，哎呀，这两个小家伙不能害我了，那么我就去帮他一下忙了，有什么关系呢？调转头来又去接他，这是好人。可是这两个人看我这个车子啊，两个白的两个门车子过去之后，隔了不久，隔了一下子又跑回来了。他到底是这个人跑回来干嘛？有点不大信任我。我打开门请他上来，不大肯上来，甚至有点生气。我说完了，帮你忙，你在这里还要选这个选那个。把他们好不容易圈上来之后，他们两个人坐了一块，远远的挤在另外一边。我看这两个孩子，哎呀，开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我赶紧停下来，要门一开，两个不容易逃走，谢谢也不讲。所在路上开啊，开回学校，心中实在很生气。像这两个人真是没有教养，无怪乎要做乞丐。你看这个，哎呀，反正这个乞丐就是人自己不好好努力，要就是自己不努力，要人家帮忙，所以这个呢。啊，最后以后弄傻事不要这么干，我还是特别回头来帮你忙。现在被你，后来想说不定我这个脸上有一点前熬的嗟来时的这种神情被他看出来，说不定回去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想起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心中想说我这个人呢、啊、不是很好的撒玛利亚人，那么心中有一点点反思。后来想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要做好人，或者说我要他知道我是好人，所以去帮他忙呢，还是因为我怜悯他们？事情看起来差不多，里面不一样。我想做的可能是一个慈善家，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不是说慈善家有福了，不大一样。所以那是第一次碰到一样事情，一个偶然的事情在我里面留下来的一个印象。隔了20年，在1985年春天，在英国在剑桥有个物理会议，完了之后在挪威有个物理会议，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就两个会议一同参加。在4月17号感恩节之后，就从离开剑桥到了 Oslo， 挪威 Oslo， 从欧洲里面自己飞，是飞这个算是 domestic 飞行。到了 Oslo 之后呢，然后就坐火车到一个小城叫做 Yalo， 这是离开 Oslo， 这是他们的首都，大概250公里，有4个多钟头的车程。许多人都参加这一个所谓的 NATO Advanced Study Institute， 我还记得他们所讨论的题目 Scaling Phenomena in Disordered System， 印象深刻。在那里开会2个礼拜，会前 结束之前2天有事情，我需要立刻回去，所以就提早2天就从 Yalo 坐火车到了 Oslo， 然后在 Oslo 过一夜，坐飞机回美国。到了 Oslo 下来之后，找到这个询问处，这个Travel Information Center 这样的一个东西 TIC， 问说我们可以住哪里，我可以住哪里。在欧洲那个，尤其是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子，在市中心有一个地方，他告诉你我们这里有哪些旅馆，什么样的价钱，你可以住哪里，哪里有空位。我一问那个人说全程都卖完了，没有一个位置。我说哪里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这个奥斯陆也不是一个小城，奥斯陆 actually 是很大的一个城，人不很多，城很大，就说面积很大，怎么可能整个城里面的旅馆都 被诛掉了呢？所以不大相信，不，他说没有，我也没有办法，提了一个月的箱子，这是衣物的箱子，其实拖了那个东西到满街走，说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是没有旅馆，没有任何的空位，问来问去连个马槽都没有，我告诉你通通都没有了。那这也可怜了，奥斯陆北纬59度，你晓得纽约是多少？纽约是42度，北纬59度，比中国最北的地方还北。这是初春啊，这春天开始不久吗？太阳要下山，我没地方住，怎么办呢？就是出城嘛，讲起来简单不容易。第一，出城，因为那个地方交通不大方便，然后城跟非常大，出城坐火车要坐差不多30-40分钟，出去之后我也不知道住哪里，然后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呢还要坐公共汽车，反正非常麻烦。我说我出城找个地方住下来，立刻又起来要回来，不是这个人，这个也划不来。我说想找个地方就过一夜算了，拿来拖了个行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是没有办法。哎，看见对街有个乞丐坐在那里，因为是个乞丐坐在那里啊，他跟我有点，看他头发颜色深深的，不大像北欧人的，有点像这个异乡人，就像我一样异乡人。异乡在这里一看他，非常同情他。联军何时到天涯嘛，对不对？你跑到这里来，说自己这么可怜，你晚上到底在哪里过夜呢？露宿街头吗？像我一样吗？我说我手上有些挪威币，可是现在没地方可以用，对不对？我说这个乞丐呢，他蛮可怜，我可以帮他一下忙。这时心里面稍微动了一点慈心在这里。我从前看了乞丐，一向是觉得说，尤其是年轻的乞丐，应该好好去努力，给他钱是害他，不能够给他钱。从来没有可怜过他们，这类人不可怜，就是他自己有办法，他不自己不想办法了。这次看了这个人之后呢，又会看着自己有点像他的样子。比如说没办法，对不对？他也是没办法，跟我一样没办法，所以呢，我就把钱，我就走过去给他一些挪威币。他拿了钱，有点吃惊，看看我，点点头，就走了。他站起来，我头抬起来一看，他原来坐这个公共汽车站的前面，因为我不认得他，那个不叫做 bus， 我根本不认得挪威字很特别的，所以更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一看看懂了，这个公共汽车站空空的，里面坐了一个发车的人，所以我就把这箱子拖到那个里面去，心里想说说不定这里可以过一夜啊，就跑去跟那个人讲说，哎呀，我说这个明天坐这个机场的飞机，这个公共汽车在哪里坐啊？他说就从这里坐啊。他说一天早上有2班飞机，原来在挪威那个时候奥斯陆他们的机场太小，机师机跑道太短，不能够机师机不能从奥斯陆的民用机场起落，只能在他们北边20几里以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可以有这个七十一的，所以呢，军用机场边上没有民宅的，没有这种 hotel， 没有什么设备的，对不对？什么机密的东西嘛，在军用机场来。他说，一般早上一天早上有2班公共汽车从这里开去机场，就是去美国的这个77的这班飞机。那么我问了这个之后呢，就顺便问他说，你这里晚上可不可以开不开？我可不可以这里？他不可以的，他说这个晚上要关起来，这个不可以住在这里。我就跟大家，我说你的意思就是我好可怜，你看我在这里没地方住，但是我都卖完了，我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他说啊，那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咕噜咕噜不知道讲什么，讲了个半天，就跟我笑笑说，我有好消息告诉你，那我的女朋友啊，今天在军用机场附近刚刚开了一个 bed and breakfast， 一个民宅，这样你说他今天刚开，所以呢？因为他打电话 make sure 是今天开，他说他有房间，你要不要去啊？我已经说好感要感谢，我说要去，怎么去呢？这把挪威币给了人就有点麻烦了，现在是不是怎么去法呢？又不知道有多远，也不知道讲也讲不通，我说怎么去呢？他看看我知道，我说这个人大概有点没办法，可见他比我有这个慈心啊，所以他说这样吧，我派个车送你去。他是派公共汽车的人，所以他就派了一个公共汽车，一个大巴士开出来，门一开我上去，就我一个人上去，咕噜咕噜咕噜开了40几分钟，一站也不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一个这个人民房子的房子面前，门一开，说你去吧。我说多少钱呢？
他说根本没在班车，我也不管送你的钱，就是这个没办法办，没有办法报账的。这个我的老板派我送你，我就送你，大家都不要多讲啊！我一看说真是感谢，你看各样的预备就下来。想起来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这是我第一次记得，是因为我不是就说有点可怜他的情况，是为了连续他，连续他而连续他。立刻发现说，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连续，神也让我立刻经历这个连续。再隔一年到印度，到了印度呢，新德里，他跟挪威不一样，挪威马街走来走去看见一个乞丐，在印度呢满街都是乞丐。我那个时候因为是1986年啊，现在也许情形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公共汽车里面呢，大家在外面底下车子一停下来，就是一大堆乞丐在那里讨钱，尤其是很可怜，都是残废的，一些年纪小小的一些孩子在那里讨钱。我想说，想起在挪威的时候，这种帮助乞丐是蒙神悦纳的事情，所以呢，就拿出几个卢比。一个卢比其实只是八分，只是八分钱，只是钱，现在可能更不值钱了。就拿出一些卢比呢，就给在下面乞讨的孩子。他们底下人一看见我钱拿下来，哦，大家一大堆人呜都冲过来，抢啊打那个拿钱那个孩子被打那个，哦，好可怜！我看到自己不但钱拿不到，还挨了打，那个壮的那个力气大的，把钱拿去看看还有没有新的，我都感觉很生气。不是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国家，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不给不给。然后到了住的地方去问印度的同事说，怎么搞的，这个印度这么多乞丐，为什么这么多乞丐都是残废的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些人他生出来之后父母亲把他弄残废了，让他能够在讨乞讨的时候赢得别人的同情。所以乞讨乞丐是一个职业，你要让这个乞丐能够做得很发达的话，你最好是残废的。所以你生下来如果不残废的话，父母亲使得你残废。哦，听了之后心中实在很生气，从前在一年前学来的功课宝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怜悯不只是心理的问题，也是脑子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心智部的一个字。怜悯这两个字都从心旁而来，从心而来的。耶稣说，他 quote 旧约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现在我看这批人在那里祈祷祈祷，我认为他们是有罪的。然而神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祭司是敬拜，不喜爱祭司，这是比较，不是他不喜欢，在比较的里面，连续是内心的一个光景，祭司常是个外面的一个行为。圣经里面最多拿来形容耶稣的字，也是怜悯这个字，像上帝自我启示一样。怜悯，所以很清楚地讲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之所以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是谁，因为我们需要怜悯。可能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到底这个世界看我们是谁，他们看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 George Barnard他做了一些统计，收集一些资料，写出说外人对于基督徒的看法三点。第一，喜欢论断 judgmental， 喜欢批评论断。第二，假冒为善，讲的道理高深，道德水准很高，也能够讲得清楚，但是里面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情。 judgmental 批评论断，第二假冒为善，第三很会反对，
反对这个，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们这个形象非常的糟糕。这跟基督耶稣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应该有的表现相距何等的远。也许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需要，我们可以说这是整个世界系统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见证不只是对个人，也是对整个的世界系统。换句话说，怜悯不只是妇人之仁而已，所牵涉到的是我们的全人，不是一件容易学的功课，是每个人一生所需要学的功课。怜悯不是心软，意思是不一样的。耶稣对问他这个问题的这个律法师说，你当你照做去行吧，你现在自然知道说怜悯他的这是你的邻舍，你好好去爱你的邻舍。但是我们能够照着去行吗？这是能够做得到的吗？除非我们更深刻的经历神的怜悯，除非我们真实经历神的宽恕，我们才会宽恕；经历他的怜悯，我们才会怜悯；经历他的爱，我们才会爱。神爱我们没有条件，我们爱人是有条件，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功课。怜悯，谁是你的，谁是我们的邻舍，这是没有，就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都是神所爱的人，也是我们当然要去爱的人。爱神是我们永生之道，爱不是我们自己里面能够出来的，除非我们会爱神，经历他的爱，我们才能爱人。除非我们真是爱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自己讲讲的，是说在口头上的，还是身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约翰也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呢。我跟大家谈这个题目，提了三个乞丐的故事，最后一个乞丐的故事又回到伊萨卡的情形，功课没学得很好，这是一个困难的功课。然而这是我开始就提到，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有怜悯的心是我们是基督徒最好的一个证据，有怜悯心的人是基督徒的一个画像。怜悯人如同基督怜悯人，这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做到多少？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常常被神摸到。也许从小的地方开始，也许让我们真实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看一样事情的时候，不以批评论断的心来看，而是知道怎么样用怜悯的心来看。这是基督的心怀，神要我们能够像他，神也把这样的怜悯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真实经历，在我们生命中间一天一天越来越过得久的时候，知道说神的心在我们里面也越来越落实。对我个人而来讲，我想怜悯是最清楚的一个记号，我到底在神的面前功课学的是怎么样。别的事情都比较容易，这样事情是你只有你自己里面知道，就算你外面做了对的事，怜悯的心也不见得在里面。求神也真正是施恩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也真是能够像他。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虽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析这个故事，是很深刻的一个故事，因为这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是相当的靠近，在我每天的起居的里面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最常做的是把门一关，窗户一关，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就算了，因为出去太麻烦。怜悯是有代价的，怜悯是有代价的，如果没有代价，我想这也不是所谓真正真实的怜悯。 十三家是把他有钱有多余的拿出来给别人，怜悯不是，撒玛利亚人是把他自己所需要的拿出来给别人，是给那些他觉得看不起的，是与他为仇的，讥笑他们看不起他们的人，怜悯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尚且要会学去，要会去学习怜悯的话，我们怎么样对付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们，让神的怜悯也许从家里面开始，从家里面开始。这功课是一步一步要学，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学的。我知道你们每个人也许都有一些这一类的故事，自己温习一下。希望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里面更多认识，知道神的怜悯是什么。那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有福不是说哦，神把福气给我，那个字的意思不完全是这个。有福是高兴的意思，是啊，是这个喜悦的意思 ，joyful 的意思。就当我们在怜悯的时候，不是苦巴巴的说呀，我都没给你，我好可怜，我都没有了。不是，在那个怜悯的过程的中间，是一件令你欣喜的一样之心。怜悯的人有福了，现在是。不是将来有福，现在是，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一个固然我们要到那一天才能完全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深信神已经怜悯了我们，我们是基督在世上的一个代表，某种情势的代表。愿神的怜悯经过教会，经过你我，临到他所珍惜他所爱的人的身上，让别人说洛哥教会是一个怜悯的教会，跟别的那些人在巴拿的这个统计里的对基督徒的看法是不一样，我们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说除非我们更深的经历了你的怜悯，怜悯对我们总是一个困难的，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求怜悯。主啊，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目前的光景，看见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愿主的怜悯也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知道说你怜悯我们原是出于你的爱，也让这个爱成为我们的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你的爱来怜悯别人，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举动，而是从心中所发出来生命的一个流露。愿主你自己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